了，
主持人现场解答顾客疑虑，您有问题随时提，领互动红包，微信下单再减20元。央广购物，您身边的购物专家。
北京时间20点整，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王一芳。儿童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但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明显不足，请家长们不要将6岁以下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车里，外出时更要看管好孩子，防止儿童发生意外伤害。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源自欧洲雪域的古老酸奶，蕴含珍贵凯菲尔菌群，古法酿制，世代相传。凯菲尔，古老酸奶的传承。
君乐宝乳液，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我是孙俪，我喜欢为爱的人下厨，在欧派厨房享受时光的流淌，感受爱的酝酿，爱自己更爱家，有家有爱有欧派。
真倒霉，爆胎了，
需要帮助吗？
能帮我换下轮胎吗？
没问题，拧不动啊。
来罐红牛，放着我来。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始于1921年的木业传奇，菲林格尔地板源自德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小蜜蜂》。哎，一提到小蜜蜂呢，我们小朋友马上就会想到勤劳两个字。嗯，是的，小蜜蜂在百花丛中飞来飞去，勤劳地采蜜，酿出来的蜜呢又好喝又有营养。所以呀，我们认识的小蜜蜂是又勤劳又可爱的。可是你知道吗？小蜜蜂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惹到了蜜蜂，蜜蜂就会蛰你。如果不小心被小蜜蜂蛰到了，你的身体上就会鼓起一个红红的大包，还会很疼呢。所以呀，小朋友们可不要招惹小蜜蜂啊。那么小蜜蜂蛰完了人会怎么样呢？哎，这就是今天小朋友提出的小问号。稍后呢，我们还是请博士爷爷来解答。在博士爷爷栏目之后，就是小朋友们最喜爱的抱抱熊故事时间。今天郑晶姐姐要送给小朋友两个非常好听的童话故事，请你不要错过哟。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博士爷爷栏目，请博士爷爷来解答蜜蜂蛰人以后为什么会死掉。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蛰了人以后，蜜蜂为什么会死掉呢？小朋友们都知道，蜜蜂啊，是一种非常勤劳的小昆虫，它们集体生活在一起，能酿造出非常好吃的蜂蜜。可是啊，小蜜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气的时候啊，会蛰人，而且被小蜜蜂蛰伤以后，不光很疼，而且啊，还会让被蛰的人中毒，轻的会肿起一个大红包，需要几天才能够好。如果是被一大群蜜蜂蛰了，那就得赶快去医院治疗了，要不然呢，就会有生命危险的。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蜜蜂蛰了人以后啊，不但被蛰的人或者被蛰的动物很难受，就连小蜜蜂自己呀，也会死掉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蜜蜂蛰人的刺针呢，是由一根背刺针和两根副刺针组成的。针的后面跟它体内的毒腺以及内脏器官连在一起，毒针的针尖上还带有几个小倒钩。当蜜蜂的毒针蛰进人体的皮肤以后，排出毒液，在拔出刺针要飞走的时候，由于小倒钩牢固地勾住了人的皮肤，所以啊，毒针就会连同一部分内脏也一起被拽了出来。内脏被拉出来了，小蜜蜂当然就活不了啦。所以啊，蜜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蛰人的，只有当它感觉到了危险或者被人驱赶扑打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它才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蛰人，去蛰那些动物的。另外呀，蜜蜂不喜欢黑色的东西和酒啊、葱啊、蒜啊等这种刺激性的气味。如果人穿着黑衣服，又带上了酒味啊、葱味啊、蒜味啊这种气味接近蜜蜂的时候，小蜜蜂啊就会被激怒，就会蛰人的。在这里啊，博士爷爷要告诉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惹怒小蜜蜂。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啦，今天的小问号博士爷爷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好的，亲爱的小朋友，听了刚才博士爷爷的解答之后，你知道小蜜蜂蛰人后会什么样了吗？如果你也有小问号，都可以来信。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收，邮政编码是100866。小朋友呢，也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把你想说的话、你要点播的童话故事、儿童歌曲，还有你要提出的小问号，发送到小喇叭的叮当信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英文字母 dd， 然后是 @cnr.cn。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此时此刻，在电波里陪伴小朋友，给你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呢，就是小朋友们最喜爱的听故事的栏目——抱抱熊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童话故事。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先给小朋友们讲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灵儿老师为小朋友们写的童话故事《河马遇到淘气的小老鼠》。这个故事是由石良红老师精心配乐合成的。夏天，天气很热，大河马妈妈正带着儿子小河马在河里玩着互相喷水的游戏。眼尖的小河马突然一指大河马的身后，大声地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
哈哈，你又骗我，这次我不会上当了。
大河马说完含了大大一口水，不容小河马再说话，呼的一声没头没脑地喷向小河马。这回小河马没躲，他摇摇头，甩到脑袋上的水珠，依旧指着大河马的身后嚷道：
真的，妈妈，我没骗您，快看呐！
大河马这才半信半疑地转过胖胖的身子，使劲儿地睁大眼睛。他发现似乎有一个小东西在岸边的水里挣扎着。
不好了，肯定是有小动物掉到水里了。
大河马说着，用嘴巴一拱一挑，小河马就稳稳当当地趴到了妈妈的背上。哗哗哗，大河马驮着小河马飞快地拨着水，迅速地冲到了落水的小动物的跟前。他们仔细一看，原来落水的呀是一只小老鼠。大河马一晃胖胖的大脑袋，扎到小老鼠的身子底下，用扁平的嘴巴轻轻一挑，就把小老鼠挑出了水面，让小老鼠停在自己的大脑门上。
小心点儿！
小河马怕小老鼠从妈妈滑溜溜的脑门上掉下去，急忙把它拉到了妈妈的背上，用两条前腿把它拢起来。
哎呀，谢谢了！
小老鼠抹掉脸上的水，喘着粗气说：
啊，我刚才在树上摘果子，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多亏你们救了我，要不然我会被淹死的。
哎呀，快到岸上晾干自己吧。
大河马说着，驮着小老鼠和小河马游在水面上，就像一条小船一样，把小老鼠送上了岸，稳稳的。小老鼠和小河马成了朋友，他俩在岸上围着大河马玩捉迷藏的游戏，大河马呢趴在树下打起了盹儿。小河边不时响起了小老鼠和小河马可爱的笑声，他们玩得可真开心呀。胖嘟嘟的小河马身体没有小老鼠那么灵活，玩闹了一会儿，它就停下来，累得趴在地上休息。小老鼠可淘气了，它歪着头看大河马肚子一鼓一鼓地在呼吸，一丝坏坏的笑容出现它的嘴边，它悄悄地把尾巴尖伸进了大河马的鼻孔里。
啊！
大河马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小老鼠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流扑面而来， 他连一个哎字都没喊出来，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呀像皮球一样弹了出去，咕咚一声又掉进了宽阔的水面上。
哎呀妈妈，小老鼠又掉到水里了。
小河马赶紧摇醒大河马，指着河中心嚷道。大河马一激灵跳起来，扑通一声重新扑进水里，溅起来一座大房子那么大的一朵浪花。大河马的四条大胖腿呼哧呼哧卖力气地划着水，就像一艘开足马力的大快艇，向着水里的小老鼠飞快地奔过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小老鼠重新救上了岸。大河马刚才迷迷糊糊当中把小河马说的吊水听成了跳水，他把小老鼠救上了岸以后就开始唠叨起来。
哎呀，真是个傻孩子，游泳技术不好，练哪门子跳水呢？
小老鼠的脸红了，小河马捂着嘴巴笑得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正经姐姐还要送给你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叫土拨鼠气象站。这位气象专家土拨鼠先生是怎样经营自己的气象站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有一天，土拨鼠杰罗米大声地叫道：
莫特，你在哪儿啊？
杰罗米砰的一声放下了铅笔，心烦地架上他的眼镜，嘟囔着说：
当我需要他的时候，讨厌的鼹鼠总是不在这儿。
这时候，一堆地图哗哗颤动起来。原来，小鼹鼠正在地图下面睡觉呢，现在他醒了。杰罗米转向那堆地图，弯下腰叫道：
莫特！
是先生，我在这儿呢，先生。杰罗米的助手小鼹鼠快速地跑出来，眯着眼睛看着土拨鼠杰罗米。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我需要一个地下水门图表，赶快给我画出来。
是的，先生，我马上去画。莫特马上就走了，他用胡须探路，就像所有的鼹鼠一样，长期的地下生活让他们的眼睛快瞎了。小鼹鼠莫特知道，土拨鼠杰罗米每年的这个时候脾气总是很坏。每年的2月2号，土拨鼠不得不到地面上来宣布，春天还有多长时间就要开始了。这个责任使土拨鼠杰罗米非常的紧张，不光是紧张，他还很急躁。土拨鼠杰罗米和鼹鼠莫特都在那座被雪掩盖的气象站里工作。这个气象站是个令人惊奇的地洞，里面放着各种精密奇妙的科学仪器，墙上有好多地图、图表和旋转的罗盘，书架上放满了书和胡乱堆着的图表。当风向标旋转的时候，气压温度计就上下摆动。
给您先生。
鼹鼠莫特手里拿着图表回来了，他把图架起来，然后赶快去取他看东西时要用的放大镜。图表说明，这个月地下水文状况很好。还有什么呢，先生？
没有了，莫特，你走吧。你没看见我多忙吗？你这个笨蛋，快走吧。
好吧，好吧，先生。土拨鼠杰罗米灰心丧气地捡起图表，把它扔到了鼹鼠的头上。灾难就这样开始了，那张图表撞倒了记录纸，记录纸又碰到了一本书上， 书又猛地一拉，拉动了仪器，图表全都从书架上滚下来。紧急警报的铃声响了，其他的数据和罗盘也哗哗啦啦地掉下来，风向标也落到了垃圾堆里。鼹鼠莫特蜷缩在一个角落，听着他周围可怕的声音。最后，这些声音在一声猛响中停了下来，四周安静极了。莫特小声地叫道：“杰罗米。”没有人回答。莫特爬出乱石，眯着眼睛到处寻找土拨鼠杰罗米。他拨开周围破损的仪器，一边向前走，一边又叫了起来：“杰罗米，你在哪儿？你受伤了吗？”最后，他终于听到了一个沉闷的声音：“
我在这儿呢。”
可怜的杰罗米被埋在了摊开的图表下面。
看看吧，这么乱七八糟的，我能干什么呀？马上就要到2月2号了，我肯定没法子按时完成我的实验了。
沃特想让杰罗米高兴一点。先生，干嘛那么肯定就不能按时完成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坏了的东西修理好。说完，他捡起两张图表，把它们卷起来放到了架子上。看着这儿，先生，马上就会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刚叠好的图表又慢慢地摊开掉到了地上的时候，他们都很失望。杰罗米大发脾气：“
看到了吧，没希望了！今年我不想向大家宣布春天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从不欣赏这种方式。”
杰罗米说完，生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一只手把垃圾猛地推开，然后扑的一声又坐到了椅子上。
让别人来改变这一切吧，他生气地说。我已经干到头了。
莫特想安慰杰罗米，他跑前跑后，把实验室收拾得井井有条。但他跑得太快了，又撞倒了东西，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杰罗米命令道：“停下来！”
莫特停了下来，摸着他那被撞疼的头。是的，先生。但是，先生，如果您不宣布春天的话，为什么？”说到这儿，莫特停了下来，他的眯眯眼也变宽了。他继续说：“春天就不会到来了。”杰罗米哼了一声，舒适地蜷伏在他的椅子里。
谁在意这个呀？
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莫特急得发抖，怎么办呢？整年都会是冬天，到夏天还都会有雪，积雪将有8个树枝那么深。莫特闭上眼睛，好像冷得发抖。没有鲜花，没有绿草，没有食物。2月1号，这个消息传遍了森林，动物们害怕没有春天，他们会饿死。他们要求莫特为了他们向杰罗米恳求。莫特想试一试，他向杰罗米说：“先生，动物们都非常的害怕，请您一定为他们做点什么吧。”杰罗米嘟囔着说：“
你走吧，我累了。”
莫特气愤了。
这对你当然好了，你需要减掉许多脂肪，所以你不在乎没吃的。但是，
莫特的话还没说完，杰罗米就叫了起来：“
你看，你在说我胖了。”
莫特背过身走开了。他比杰罗米害怕饥饿，所以他继续说道：“
但是先生，你能成为一个英雄。想想吧，如果你救了动物们，他们将会多么的爱戴你。”
杰罗米很喜欢动物们爱戴他。于是他说：“
当然呀，动物们终于会明白我是多么的重要。”“
是的，先生。”“
但是莫特，咱们怎么宣布春天呢？实验室毁了，没有气象仪器，已经没有时间去预告春天了。”
他们俩想啊想，寻找着答案。莫特太累了，倒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睡着了。杰罗米坐在那儿，眼睛盯着损坏的设备。 不一会儿，莫特醒了，他瞥了一眼他刚才倒下去睡觉的那页书，立即跳了起来，急忙去拿他的放大镜。杰罗米惊奇地看着他的助手，太好了，先生，他简直太棒了，就用他吧。
你在叽叽喳喳地叫什么呢？别在我周围跳了，我可真不明白你是怎么了。
读读这个，先生，你快读读这个吧。每年的2月2号都有一个习惯做法，由土拨鼠宣布冬天还能持续多久。如果这一天乌云遮住了太阳，冬天就不会持续太久了。如果是个大晴天，而且还有影子投到地上，那么冬天还会持续6个星期。
嗯，我才不用这玩意儿呢，它不科学。我这么伟大的土拨鼠怎么能用这种方法预告春天呢？但是
已经没有时间了，天已经快亮了，你不得不这样做，快来快来。莫特从后面推着杰罗米，他们终于到了地面上。
天太冷了，天实在是太冷了，
杰罗米抱怨着。是啊，先生，不过我们只看一看影子就回家。
嗯，我没有看到影子，莫特，天空灰蒙蒙的，布满了乌云，地面上太可怕了，还是让我们回到地下去吧。
是的，先生，但是先生，你首先应该做宣言，请吧。
哦，当然了。
莫特觉得有许多眼睛在树后盯着杰罗米。
我郑重地宣布，请仔细地听着，今年的春天会来得很早。
森林里一下子沸腾了。庆祝活动结束以后，杰罗米和莫特又回到了他们温暖的地下气象站。莫特说，真是一个好工作，先生，这真是一个好工作呀。杰罗米满意地笑啊笑，然后他舒适地蜷缩在他的椅子上。
三个星星爸爸点亮着夜空啊，在那松林树下舞蹈啊，满天星斗眨呀眨呀，小尾巴哪儿去了，快回家。
还有一个太阳爸爸照耀着世间啊，黑夜消失不见，彩虹挂着微笑啊，鱼儿游啊游啊，秋冬到春夏，鱼拍水中荡漾。
想换新手机，想读 MBA， 想去看世界，想要太多，也想赚更多。刷农行银联信用卡办分期付款，农行信用卡分期付款满足不同消费信贷需求，消费理财两不误，享受生活好帮手。
科技与艺术相遇，成就世界之美。东鹏瓷砖。
智能晾衣
选什么？
我是景田，高端智能晾衣我选晾霸。
法恩莎卫浴引领卫浴典范，纵享智能生活。法恩莎卫浴，家居选联邦，生活更出彩。联邦家私，高素质生活的选择。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我是蒲森新，恒洁卫浴，中国卫浴的大品牌，买卫浴选恒洁。
橱柜衣柜皮阿诺，上天猫有惊喜，皮阿诺橱柜衣柜。
欧神诺，高端瓷砖领导者，欧神诺陶瓷。
全民换变频，美菱变频冰箱温度波动小，食物保鲜好，关键还不贵。美菱冰箱。
欧嘞欧嘞欧嘞
啊！
车挂了要等查看，耽误看球怎么办？
快用平安好车主 APP 的口袋理赔服务，报案、拍照、收款，最快3.8分钟搞定理赔。
详询
4008000000。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
手机上网流量不够用怎么办？
关注微信公众号央广手机流量，三大运营商全网通用，价格超低，良心品质，值得信赖呀、啊，亲！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央广手机流量。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天天福彩。一张福利彩票凝聚一份爱心，也许还有一份惊喜。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福彩开奖现场。
欢迎走进福彩开奖现场。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子涵。今天是2016年7月21日星期四，那么来到我们今天摇奖直播现场的是来自广西和四川的